425板若上堂，武朝祖姓代罪羔羊。前 NBA 球员怒军谷爱凌背弃美国，争议燃烧。卢比奥警告习一意孤行将接受美食教育。王毅黑面，5000特工数据泄露，意大利意见人士危险。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20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1999年4月25号，超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这一事件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的维权行动。近期有读者向明慧网爆料，当日一场粗意策划的武装屠戮险些上演。据爆料，有中共高级官员透露说，在425上访当日，时任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以秘密下令调动部队进入候命状态，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士兵全部换上了警察制服，弹药上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以围攻中南海的名义将现场和平请愿的法轮功修炼者全部击毙。消息指出，当日府右街差点重演8964惨案，当时多位中央领导人极力劝阻江泽民，请求先同学员代表谈判，如果上访人士同意撤离就不要开枪。后经几位高级官员同上访学员面谈，在达成共识后，法轮功学员快速和平地离开，甚至将街道上的垃圾亦都清理干净。中共高级官员还揭示法律层面上一个很大的大话，对法轮功的定性不是基于任何事实调查，而是源于江泽民个人的妒忌和独断。按照国务院正常的办事逻辑，重大定性必须经过基层发现问题、部委调查研究，提出初步结论，上报国务院，获得指示后执行。但在法轮功问题上，流程完全导致江泽民先行擅自定性，跟着强令各部委负责人出来认领这一项政治责任。在一次由北京市公安部等领导参加的内部会议上，没有任何一个部委领导愿意为这个和调查事实相反的定性顶罪。结果在江泽民的压力下，与会人士最终一致将责任推给了当时因故未参加会议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这一幕被评论人士比作文革再现。当年曾有人只是因开选右派会议时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就发现自己因缺席被推举为右派。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博士亦曾在 X 平台透露过一段秘史，他说在镇压以前，中共高层早就知道法轮功，而且很多人本人或者家属都念过。当时在北京紫竹院有一个相当大的练功点，紫竹院附近有很多退休的老干部，有部队的退役将军，亦有国务院或者中央机关退休高干，这些人的资历比江泽民、朱镕基、罗干、李南清等人老得多，是属于真正被中共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有些人甚至参加过长征、15大，这些常委原来都是他们的下属，属于小字辈。国务院有个退休干部姓周，原来是朱镕基的上级，见到朱的时候都叫小朱。这些退休干部得闲无事练一下气功的人非常多，互相之间亦走动很频繁。他们开始练功后，亦都向后来这些身居高位的下属介绍过法轮功。至于在1996年以前，紫竹院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亲自到江泽民的家里边教王冶平练功。李南清原来在外经贸部做部长时，他是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顶头上司，两个人原来关系不错。早在1995年，这位学员亦讲起过向老部长李南清介绍法轮功的事，但他主要是介绍法轮功对国家和民族的益处。 仲俾咗李立清一本转化论。李鹏亦睇过转化论，系佢嘅电力工业部一个副部长俾佢噶。由于江泽民同李鹏喺中南海居所相邻，李鹏曾赠送转化论一书俾江泽民。江泽民原嚟喺武汉热工所嘅上级亦练功。江泽民同武汉热工所嘅人聚会时，老同事亦俾佢当面介绍过法轮功。江泽民后嚟讲，佢1999年4月25号先第一次听讲法轮功，呢个系公然讲大话。1996年，江泽民去视察中央电视台，睇见一个工作人员台上有一本转法轮，仲对呢位工作人员讲：转法轮呢本书唔错。罗干亦系喺1995年就知道法轮功。是他原来在机械科学院的老上级和老同事介绍的。胡锦涛至少在1998年就了解了法轮功。他原来在清华的同学张万业得了肝硬化腹水，面色黑青浮肿，被医院判无法医治。后来练法轮功后起死回生。清华校友聚会时，张万业在1998年、1999年两度到北京当面，向胡锦涛介绍他亲身经历，并给胡锦涛的夫人寄过法轮功的书籍，希望他们亦能练法轮功改善身体。胡锦涛夫人曾回寄明信片卡以表谢意。1999年那一次聚会正是425当日，胡锦涛夫妇在参加清华同学聚会后回中南海时看到了这一奇观，随即在通过在北京同班同学转告了正在南下火车上的张万业，提醒他注意。张天亮表示，1992年开始，各大部委就有人开始练功，人数越来越多，有些在任副部长亦都练，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几乎人人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夫人亦都练过法轮功。当时法轮功因其对人身体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人传人，速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1999年大陆真正看过转法轮的超过1亿人。中医认为万病起于倒与去，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了。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没有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顺序不要搞错啊！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掉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亏空，两者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去健康520，一次购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2026年米兰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美籍滑雪运动员谷爱凌背弃美国代表中国参赛备受关注。前 NBA 球员艾莱斯·简达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说，猛烈抨击谷爱凌出生在美国就选择代表中国参赛，对中共迫害人权选择沉默。简达认为谷爱凌利用美国的自由性命就为中共做宣传，这个是对给予他机会的母国的背叛。简达特别批评谷爱凌对新疆等敏感人权议题就闭口不谈，他是个叛徒，因为他选择为这个星球上迫害人权最严重并拥有大量非法集中营的国家效力去对抗自己的祖国，所以谷爱凌不能够一边享受美国公民身份带来的自由，一边为中共做宣传，他理应为此承担后果。美国总统川普在自媒体表示，谷爱凌出生在美国就不代表美国出赛，他实在无法为他加油， 结果高爱玲发表文章反击川普，说他的政治立场违反奥运精神。17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在美国成长的运动员能够代表美国出战国际赛场。他特别强调自己会支持认同自己是美国人的美国运动员。这番话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对高爱玲选择代表中国参赛的间接回应。高爱玲在加州长大，他曾代表美国出征国际大赛，在2019年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取得金牌。但同年6月开始，高爱玲突然选择代表中国出赛。他曾说，当我在美国时我是美国人，当我在中国时我是中国人。近期媒体披露一份预算文件亦加剧了争议。文件显示，北京体育部门曾为高爱玲提供高达几百万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备战2026冬奥会。相关信息在中文互联网已经被清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慕尼克安全会议首日13号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 X 发表文章表示，王毅和卢比奥会谈完后黑住面出来，卢比奥打开天窗说亮话，一针见血揭露习近平所谓的国家统一的罪恶实质，即中共要不择手段地包括不惜发动战争，宁可生灵涂炭，亦要将共产极权意识形态和极权制度强加于2300万台湾人民。卢比奥态度鲜明地告诉王毅，如果习一意孤行，这样美国将用美国方式教育习近平。卢比奥16号在和匈牙利总理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十多亿人口，而且拥有核武器，如果美国和中国彼此没关系没互动，那简直太荒谬太荒唐。他以川普总统将于4月访问中国为例，强调美国需和中国保持联系，而其他国家亦需要根据自己的利益行动。另外，柏林世界论坛近日登场，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论坛致辞表示，台湾不单止是区域议题，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行动都将在经济、战略和道德层面引发全球性灾难，呼吁民主国家采取行动，共同阻吓权威扩张。佩洛西说，台湾作为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其存在本身即驳斥自由与华人文化不相容的论述，任何试图孤立、威胁或者入侵台湾的行为都不单止是区域议题，而将在经济、战略和道德层面引发全球性灾难。他呼吁与会人士不能够对侵略视而不见，阻吓不代表挑衅，保卫台湾的目的是防止冲突发生。民主国家如果能果断并以清晰的道德立场共同行动，民主才能够续存。欧洲议会议员斯皮尔说，中共对台威胁持续存在，而欧洲不能够再置身事外，欧盟需要不断推动台湾议题，直到找到解决方案。相对于单纯提供武器协助台湾加大国防产业，提升武器自主生产能力将是更具长期效果的支持方式，包括技术转移和专家交流等合作。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内政部近日侦测到一宗发生在2024到2025年间的网络攻击事件，事件涉及内政部资讯系统的渗透行为，目前案件已移交司法机关调查。据 Wired 意大利版18号报道，意大利内政部遭遇了来自中国网络犯罪分子的攻击，黑客成功突破了 IT 系统的防御，虽然没有破坏内政部系统，但是有针对性地窃取了5000名特别行动部警察的名字、职务和行动地点， 作为 G7 成员国，意大利内政部遭网络攻击事件，再次引发欧盟国家对中国电信设备和 IT 系统安全性的担心。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视台等媒体报道，这一次网络攻击的目标之一是获取在意大利境内的中国意见人士资讯，这个同先前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共海外警察局问题不谋而合，显示中方可能试图利用这些数据对流亡人士进行跨境镇压。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黑客攻击被发现的过程，2024年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曾同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红启动了一项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三年合作计划。不过在双边会议中，一位意大利检察官震惊地发现，中方代表对意大利警方行动细节与特别行动部警察的名字和位置非常了解。意大利进一步启动内部审查并发现黑客攻击，目前意中两国的相关合作关系已因此事暂时冻结。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